第44集。
众人一听保定帝说，那青袍客其实便是延庆太子，都大吃一惊。段正淳说，延庆太子早已不在人世了呀，此人多半是冒名招摇。保定帝叹了口气，名字可以乱冒，那一阳指的功夫却假冒不得。偷师学招之事，武林中原已寻常，然而这等内功心法又如何能偷啊？此人是延庆太子，绝无可疑。段正淳沉思半晌，问道，那么他是我段家佼佼人物，何以反而要败坏我家的门风清誉呢？保定帝叹道，唉，此人周身残疾，自是性情大意，一切不可以常理多知啊。何况大理国皇座既由我居之，他自必心怀愤懑，要害得我兄弟俩身败名裂而后快呀。段正淳道，大哥登位已久，臣民拥戴，四境升平，别说只是延庆太子出世，就算上德帝复生，也不能再居此位啊。高升泰站起身来说道，镇南王此言甚是，延庆太子好好的将段公子交出便罢了，否则咱们也不认他什么太子不太子，只当他是天下四大恶人之首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哼，他武功虽高，究竟好汉敌不过人多呀。原来10多年前的上德5年，大理国上德帝段廉义在位，朝中呼声大变，上德帝为奸臣杨义真所弑，其后上德帝的侄子段寿辉得天龙寺中朱高僧及忠臣高志生之助，平灭杨义真。段寿辉接帝位之后称为上明帝，上明帝不喜欢做皇帝，在位只1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，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，视为保定帝。那上德帝本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当时朝中称为延庆太子，当奸臣杨义真谋朝篡位之际，举国大乱，延庆太子不知去向，人人都以为是给那杨义真杀了，没想到事隔多年，他竟然会突然出现了。保定帝听了高升泰的话，摇头道，皇位本来是延庆太子，当日只因找他不着，上明帝这才接位，后来又传位给我。延庆太子既然复出，我这皇位便该当还给他。转头向高升泰道，令尊若是在世，想来也有此意呀。这高升泰是大功臣高志生之子，当年除奸除逆，权仗高志生出的大力。高升泰走上前一步，伏地禀道，先父忠君爱民，这青袍怪客号称是四恶之首，若在大理国君临万民，众百姓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啊，皇上让位之意，臣生态万死不敢奉诏。八天时伏地奏道，适才天时听得那南海恶神怪声大叫， 说他们四恶之首叫做什么恶贯满盈。这恶人若不是延庆太子，自不能觊觎大宝，就算他是延庆太子，如此凶恶艰险之徒，怎能让他治理大理的百姓呢？那势必使国家倾覆，社稷沦丧啊。保定帝挥了挥手道，两位请起，你们所说也是言之成理，只是玉儿落入了他的手中，除了我必位相让，更有什么办法能让玉儿归来呀？段正淳说，大哥，自来只有君父有难，为臣子的才当舍身义父。玉儿虽为大哥所爱，可怎能为了他而干涉大位呢？否则玉儿纵然脱险，却也成了大理国的罪人了。保定帝站起身来，左手摸着长须，右手两指在额上轻轻弹击，在书房中是缓缓而行。众人均知道，他每逢有大事难决，便如此出神思索，谁也不敢作声扰他思路。保定帝踱来踱去，过得良久，说道，这延庆太子手段毒辣，给玉儿所服的阴阳和合散药性甚是厉害，常人极难抵挡，只怕玉儿此时已为药性所迷，也未可知啊。哎，这是旁人以奸计百步，许怪玉儿不得呀。段正淳低下了头，羞愧无地，心想了，归根结底，这都是因为自己风流成性惹的祸呀。保定帝走回去，坐入椅中，说道，八司空，传下旨意，命翰林院草制册封我弟正淳为皇太帝。段正淳吃了一惊，连忙跪下道，大哥，春秋正盛，功德在民，皇天必定保佑，子孙绵绵啊，这皇太帝一事尽可缓议。保定帝伸手扶起，说道，你我兄弟一体，这大理国的江山原是你我兄弟同掌，别说我并无子嗣，就是有子有孙也要传位于你。淳帝，我立你为嗣，此心早决，通国皆知，今日早定名分，也好令延庆太子息了此念。段正淳数次推辞均不获准，只得叩首谢恩。高升泰等上前道贺，保定帝并无子息，皇位日后势必传于段正淳，这原是意料中事，谁也不以为奇。保定帝道，大家去歇歇吧，延庆太子之事只可告知华司徒、范司马两人，此外不可泄露。众人齐声答应，躬身告别。八天时当下出去向翰林院宣召。保定帝用过御膳，小睡片刻，醒来时隐隐听得宫外鼓乐声喧，爆竹连天。内监进来服侍更衣，禀道，陛下册封镇南王为皇太帝，众百姓欢呼庆祝，甚是热闹。大理国近年来兵革不兴，朝政清明，庶民安居乐业，众百姓对皇帝及镇南王、善产侯等当国君臣都是十分爱戴。保定帝道，传我旨意，明日大放花灯， 大力城金屋不进，犒赏三军，以酒肉赏赐，冒老孤儿。这道旨意传将下去，大理全城百姓更是欢变如沸。到了傍晚，保定帝换了便装，独自出宫。他将一顶大帽子压住眉眼，遮住面目。一路上只见众百姓拍手讴歌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。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国为蛮夷之地，礼仪与中土大不相同。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，调情嬉笑，旁若无人，谁也不以为怪。保定帝心下暗祝，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。他出城后快步前行，行得20余里后上山，越走越荒僻，转过4个山坳，来到一座小小的古庙前，庙门上写着拈花寺3个字。这佛教是大理的国教，大理京城内外大寺数十，小庙数以百计。这座拈花寺地处偏僻，无甚香火，就算是世居大理之人，多半也不知晓。保定帝站在寺前默住片刻，然后上前在寺门上轻叩3下。过得半晌，寺门推开，走出一名小沙弥来，合十问道：“尊客光降，有何贵干呢？”保定帝道：“相烦通报黄梅大师，便道故人段正明求见。”小沙弥道：“请进。”转身宿客。保定帝举步入寺，只听得叮叮两声，轻轻悠悠从后院传出，霎时之间只感遍体清凉，意境神闲。他踏着寺院中的落叶走向后院，小沙弥道：“尊客请在此稍后，我去禀报师父。”保定帝道：“是。”副手站在亭中，眼见亭中一株公孙树上一片黄叶缓缓飞落，他这一生极少有如此站在门外等候别人的时刻，但一到这拈花寺中，俗念尽消，浑然忘了自己天南为地。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哈哈哈，段贤弟，你心中有何难题呀？”保定帝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满脸皱纹、身形高大的老僧从小舍中推门出来。这老僧两道焦黄长眉，眉尾下垂，正是黄眉和尚。保定帝双手拱了拱，道：“打扰大师清修了。”黄眉和尚微笑道：“请进。”保定帝跨步走进小舍，见两个中年和尚躬身行礼，保定帝知道这是黄眉和尚的弟子，当下举手还礼，在西首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。待黄眉和尚在东首的蒲团坐定，便道：“我有个侄儿段玉，他7岁之时，我曾抱来听师兄讲经。”黄眉僧微笑道：“啊，此子颇有悟性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”保定帝道：“他受了佛法点化，生性慈悲，不肯学武，以免杀生。”黄眉僧道：“不会武功也能杀人，会了武功也未必 杀人。保定帝道：“是。”于是将段誉如何坚决不肯学武私逃出门，如何结识了穆婉清，如何被号称天下第一恶人的延庆太子囚在石室之中，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说了。黄眉僧微笑倾听，不插一言。两名弟子站在他身后垂手侍立，更是连脸上的肌肉也不牵动半点。待保定帝说完，黄眉僧缓缓说道：“这位延庆太子既是你堂兄，你自己故不便和他动手，就是派遣下属前去强行救人也是不妥呀。”保定帝道：“师兄明鉴。”黄眉僧说：“天龙寺中的高僧大德，武功固有高于贤弟的，但他们皆系处于段氏，不便参与本族内争，偏袒贤弟，因此也不能向天龙寺求助啊。”保定帝道：“正是。”黄眉僧点点头，缓缓伸出中指，向着保定帝胸前点去。保定帝微微一笑，伸出食指，对准他的中指一戳，两个人都是身形一晃，便即收指。黄眉僧道：“段贤弟，我的金刚指力可不能胜过你的一阳指啊。”保定帝道：“师兄大智大慧，不必以指力取胜。”黄眉僧低头不语。保定帝站起来说道：“五年之前，师兄命我免了大理百姓的盐税，一来国用未足，二来小弟意欲待吴帝正纯接位，再行此项仁政，以便庶民归得吴帝。但明天一早，小弟就颁令废除盐税。”黄眉僧站起身来，躬身下拜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贤弟造福万民，老僧感得不尽。”保定帝下拜还礼，不再说话，飘然出寺。保定帝回到宫中，即命内监宣八司空前来，告以废除盐税之事。八天时躬身谢恩，说道：“皇上洪恩，实是庶民之福啊。”保定帝道：“宫中一切用度尽量裁减节省，你去和华司徒范司马二人商议商议，瞧瞧有什么地方好省的。”八天时答应了，辞出宫去。八天时当下却约了司徒华贺艮一起来到司马范华府中，告以废除盐税一事。至于段誉被掳一节，八天时已经先行对华范二人说过了。范华沉吟道：“这男世子落入奸人之手，皇上下旨免除盐税，想必是意欲邀天之怜，令这男世子得以无恙归来。咱们不能分君父之忧，有何脸面立身朝堂之上啊？”八天时道：“正是啊。二哥有何妙计可以救得世子啊？”范华说：“这对手既是延庆太子，皇上万万不愿意跟他正面为敌。我倒有一条计策， 只不过有骗老大哥了。华司徒忙说：“
哦，那有什么骗老的呢？二弟，你快说。”
范华说：“皇上言道，那延庆太子的武功尚胜过皇上半筹，咱们硬碰硬的去救人，自然是不能。大哥，你20年前的旧生涯，不妨再干他一次啊。”华司徒紫红色的脸庞上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
呵呵，二弟又来取笑了。”
这华司徒华贺艮，本名阿根，出身贫贱，现今在大理国位列三公。他没发迹的时候干的却是盗墓掘坟的勾当，最擅长的本领是偷盗王公巨贾的坟墓。这些富贵人物死了以后，必定有珍异宝物殉葬。华阿根从极远的地方挖掘地道通入坟墓，然后盗取宝物，所花的工程虽然巨大，却由此而从来没有被人发掘过。有一次他掘入一坟，在棺木中得到了一本殉葬的武功秘诀，依法修习，练成了一身卓绝的外门功夫，便舍弃了那下贱的营生，辅佐保定帝累立奇功，终于升到司徒之职。他居官之后，嫌旧时的名字太俗，改名贺艮。除了范华和八天石这两个生死之交，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出身。范华道：“小弟何敢取笑大哥呀？我是想啊，咱们混进万劫谷中，挖出一条地道直通镇南世子的石室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公子救出来呀。”华贺艮一拍大腿叫道：“
妙极妙极呀！”
他与盗墓一事实在是有天生嗜好，20年来虽然不再干此营生，偶尔想起来仍是禁不住手痒啊。只是身居高官富贵已极，再去盗坟掘墓却成何体统啊。这个时候听范华这么一提，他心中不禁大喜呀。范华笑道：“大哥且慢欢喜，这中间着实还有些难处。那四大恶人都在万劫谷中，钟万愁夫妇和修罗刀也都是极厉害的人物，要避过他们的耳目，委实不易。再说了，那延庆太子坐镇石屋之前，这地道在他身下通过，如何方能令他不会觉察